谢你。当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走向各个他山，走向十字架。主啊，在十字架上你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赏赐给我们，因着主啊他的十字架的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这些在死亡的咒诅下，在罪恶的捆绑中没有出路的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有了今生的活泼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破碎，为我们牺牲。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买赎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荣耀，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真是看到主啊，我们人生的短暂。主啊，我们看到上个星期的复活节，我们看到啊孟加拉的爆炸，我们看到法国巴黎的大火，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生命离开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哭泣，我们祷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短暂，让我们知道在永恒中的盼望和喜乐。主耶稣，求你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灵魂，安慰那些家人，主啊，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看到说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也不惧怕爆炸，主啊，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让我们今天站立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生活的重担、工作的重担、家庭的重担，我们都交托给你。主啊，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在跟随你的，我们来日得百倍的祝福；今日来日得永远的生命，我们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儿女在敬拜中经历你的保守，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慈爱。赞美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的，弟兄姊妹，请坐，跟旁边的握握手。耶稣爱你，感谢主。啊，握握手，认识认识。啊，跟新朋友握握手。哈利路亚。好，感谢主。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都是非常沉重的新闻啊，当我们啊想到上个礼拜的复活节是好像啊这个几百年来很特别的一个复活节。不过我啊昨天晚上跟师母啊聊天的时候，也有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小故事，说巴西有一个鹦鹉被警察逮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警察在缉毒组在抓毒品这个交易的时候，这个鹦鹉报信告诉妈妈警察来了快跑。抓起来以后啊，怎么审他他都不讲话。这个鹦鹉是很忠于他的主人的，对不对？啊，他跟他的主人什么话都说，但警察审他很长时间不抓。后来动物保护协会出面了，说这个要假释啊，希望假释这鹦鹉。那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些轻松的题目，今天题目蛮沉重的，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上一个星期本来是我跟师母很高兴的日子，我们俩在礼拜五的中午两点半之前完成了我们所有的作业，我完成了我所有的博士作业，最后一篇 paper 写完了。那他完成了他所有的神学院的硕士作业，最后一篇 paper 写完了，我们俩都很高兴。可是因为上个星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使我们很难高兴起来。不，今天跟弟兄怎么有点分享啊？分享。我今天选择的题目是人生最后的绝唱。我们在巴黎圣母院看到那个大火，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我去过巴黎圣母院有大概我记不得多少次啊，我能够清楚记得有七八次，因为我在法国曾经生活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啊。后来每一年去我都一定到巴黎圣母院去啊。这个圣母院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属于巴黎的，它属于人类的，是人类的艺术瑰宝。那每当我想到它被烧，我心都很痛。可是巴黎传来更使我心痛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一个朋友，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啊，48岁离世了。所以他在离世的时候啊，这个他写了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当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啊，我不知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最后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啊我们的微信或者我们的 Twitter 上我们会出现什么。我们看到先介绍这位往前啊，下一个图片。 来我来吧啊！我们看这个人叫张健，是一个牧师。那么广场的时候，他是纠察队队长啊。我当年在广场，他担心我被绑架。他是中央体院的，他的体育是好几个武功都在中国都是非常棒的啊。他把什么七节棍呐、啊，什么自什么什么拳呐、啊，什么啊散打的冠军都请到广场给我们做保镖。那他做了纠察队的队长。我们看他的介绍，他的介绍是这样的说的：北京人张健，现居法国巴黎。1989年参加六四学生运动，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在天安门广场中枪。2008年在法国取出了体内最后一颗子弹。美国国际福音布道神学院啊，学习神学。2005年案例传道。2011年在东南亚案例牧师，曾历任民主中国阵线监事会主席、副主席，为六四做活见证，为主耶稣基督做活祭。这是他的推特对自己的介绍。那我们看下一个图片啊，下一个图片就是他最后一个推文，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段话。他是在4月15号写的这个推文，你们看在上面写着他的时间是2019年4月15号最后一个推文。他这样说的，他最后一个推文是这样讲的啊，大家看这段推文哈，他是说，如果找不啊4月13号发的，4月15号他就走了，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生活本来就这么简单，只需要一点点勇气，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转个身，重新开始。要想以后活得光彩，就只能努力现在。不是每一个贝壳里都有珍珠，但珍珠一定生在贝壳里。不是每一个人努力都会成功，但成功的人一定很努力。那么过去我这小老弟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说话很直率啊，因为他89年才上大学一年级，才18岁，我就觉得他好像跟我们这人比，他的文化比较低。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人非常有思想，这是他人生留下的最后的话。他不仅如此，他人生还留下了最后一首歌，我们可以让你听啊，他自己写的啊。他这次去啊泰国，然后呢就是为了录这首歌，录了这是人生最后的绝唱，他最后的一首诗歌。他喜欢摇滚乐，他特别喜欢崔健。我记得当年广场崔健那个演奏会，我们在广场上，崔健带着五月天来到广场来演出，就是他主持的啊。那年他18岁，他也跟着崔健在那喊啊，他那时候喊的声音跟狼似的。我就觉得他不太会唱歌，后来我没有想到这些年他参加了一个摇滚乐队啊，自己写曲子，写了很多的歌。那么这首诗歌啊，我们听一下。听一下，就是他四月份录出来的。
所有 心里抹起泪，人生的困惑从不逃避，我们一起诠释爱的定义。
对我们这些流亡者来说，家跟你们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们有家是可以回的，我们有家是不能回的。他18年没有回家，在法国巴黎，我已经28年没有回家，在美国。所以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每个人来说，我觉得不仅是我们那个啊那个土地，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一种关系。我们与我们亲人家人的关系，我现在家乡的观念越来越淡，因为我的父母已经在2年前都走了，都回了天家。在他们没有回走之前，我每次思到家，我都会流泪，我都会啊心存盼望。我想有一天啊，我会回到我的家跟他们相聚，我会对他们说 sorry， 妈妈爸爸对不起啊，使你们担惊受怕。许多年过去了啊，家对我来说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尤其我的父母走了，我不再想家了。那个家对我来说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可是有一个家，天上的家。我们今天读了啊，这个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在诗篇第90篇。所以摩西讲到了未来天上的家，天上的家。这个家是神为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所预备的，这个家谁都夺不走，这个家只要你愿意，这个家的大门永远为你为我敞开着。像张建弟兄也是，他64、18岁，一个大学1年级刚刚入学的特招生，他其实还不够上大学的年纪。他告诉我，他是被特招的，因为他武功特别好，他招到了北京体育学院，身体非常的强壮。18岁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后代，他的爸爸是全国的武术比赛的冠军，啊，就是军队的大比武的冠军。这样一个孩子在广场。最后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被军队驱逐走的，他不走，他跟解放军去理论，被一个解放军的中校连开3枪。不知道那个中校枪法不准，还是那中校心存怜悯，3枪都没有打他的胸上，都打在他的腿上，所以有一颗子弹就在他的腿里边就没有出来。后来好多年之后，他到了法国。我记得那天他跟我走路，一直走一直走，走了他说哎呀伯利我累了，走不动了。我说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走不动。他说你不知道我里边有颗子弹吗？啊，我说怎么没有拿出来吗？你应该去拿出来。后来他说我下个月就手术啊，那时候他谈了个女朋友啊，准备结婚。我说结婚之前手术，然后有个健康的身体，不了一走一走的，那个女朋友会觉得很没面子，对不对啊？走路丈夫嘛强壮一点啊。他手术了，当然后来他跟这个人也没有成什么正果，最后 他一直到单身，到他离开这世界48岁的时候，他还在单身。后来他做了传道人，他的目标就集中在柬埔寨和泰国，他一直在柬埔寨、泰国做难民的工作啊，帮助那些难民，帮助那些穷人啊，他去做那里的福音工作。2019年4月15号，他登上了曼谷啊，他到了机场，准备登上曼谷登飞往法国的班机，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他没有登上去，没有登上去。后来就转了一个班机，飞到了另外一个阿拉伯的国家啊。然后从那国家在转机的时候，发现他得了急性的肝腹水，然后飞机紧急降落在德国的慕尼黑，没有到巴黎。降落以后他就失踪了。几天以后，德国警方通知了法国的警方，说张健抢救无效，离世。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站在家门口，从未离去。”所以，当我想到一个朋友离开我，我都会难过的。有的时候一些比我年长的离开我，我是难过，但是很快我就会过去。他们70岁、80岁、90岁啊，有的时候身体不好啊，走了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啊。有信主了，在主的里边美好无比。但是一个比我们年轻的生命，想到他尚未结婚，想到他，我想到他，我很多的亏欠，我就知道这些年我对他的关心不够，非常的难过。这个小弟弟啊，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人，又信主了啊，在法国，我当年在法国也曾经跟他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啊，在加利利那个地区，加利利准备开始一个丰荣华教会的分堂，他也同意让他在那里做传道人来牧养啊。但是一年以后，这个人就不见了，这个聚会就不见了，因为他老往东南亚跑，忙于这个社会活动，所以教会就没有建下去。否则他就是我们分堂的一个牧师。那今天我在分享的时候，我想用诗篇90篇，不仅给我的弟兄送行，我也想让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刚才读了诗篇90篇，诗篇90篇的作者叫摩西，这是一个古老的诗篇。那么摩西写这首诗篇到今天的历史已经有3500年了，哇，这个不是今天的现代诗，这是3500年前的古老的诗歌。我们知道诗篇弹的跟中国的诗经好像很不同，中国的诗经讲的都是我们人怎么样去追求爱情，追求美好。诗经的第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你谁说中国人不懂爱情？你看诗经的第一篇写的就是关于爱情的。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诗篇，以色列人的诗篇，他们讲的都是人的智慧他们不太讲这些情调的，他们直接就讲人是罪人，人的没有盼望，上帝的永恒。所以诗篇九十篇是特别典型的一篇代表代表作。摩西这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写的诗歌，就是诗篇九十篇，其实是摩西要离开这世界之前的一个祷告，这是他的祷告词，对上帝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个拣选他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来到迦南美地的这位创造的神、引导的神、恩典的神，对他的一个赞美和感叹。这里边有人生的感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我们看到摩西在感叹的时候，他讲到人生的短暂和无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人生短暂，48岁就离开了张健，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就是48岁。对于摩西呢，摩西活了120岁，摩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长寿的，他是很特别的。而且摩西的人生经过了高低跌宕，是一个很特别不同的人生。我们知道摩西小的时候生在一个奴隶的家庭，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是希伯来人，他们当时在埃及被统治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埃及那时候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可是埃及的法老 不太善待以色列人，他特别不喜欢以色列人。原来的法老很喜欢，这后来的法老就不喜欢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升得特别快，短短的400年，他们就从70几个人在埃及就升到了400万人。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现在在美国可不是短短的20几个人啊，70几个人啊，我们是在美国华人现在有多少啊？我们现在有差不多有啊，在美国有300多万，统计有300多万，洛杉矶就100万，还有那些没有统计上的、没有绿卡、没有公民的那些不被统计的，不知道多少。那我们再过400年啊，我们能不能生出那么多贝类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哦。要努力生养，所以牧师常常说要生养众多。为什么我难过张健呢？如果他有一个儿子，我就一点不难过了；他有一大堆孩子，我就更不难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啊！今天我会讲到这里，摩西也讲到这里。所以他们以色列在那里生了那么多，这个埃及人就奴役他们，让他们男的都去砌砖干苦力，这女的呢，全部的做这个婢女，给他们做奴隶。然后呢，后来更严厉的政策就跟中国的计划生育一样，生男孩就杀掉，杀掉。中国计划生育比这更残酷，男孩女孩全杀掉，一个都不许，只能有一个。所以这是罪恶，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的罪恶。你要记住，这个罪恶要被追讨的，上帝要追讨这个罪恶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没有神可以权力夺去人的生命。那么这个摩西在这里边的时候，他神就拣选他，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他就生在这样一个奴隶的家庭。后来他被隐藏了3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接生婆瞒，帮助瞒，否则接生婆要报告给政府说他们家生了个男孩，那就要被杀掉。所以这接生婆看到摩西生下来怎么样，圣经怎么说，甚是俊美，这个是个非常帅的男孩子，甚是俊美。所以这个妈妈爸爸都舍不得，妈妈爸爸不俊美也舍不得呀，哪个爸爸爸爸舍得孩子就给法老给杀了，我不俊美我爹妈也舍不得我呀，对不对？孩子嘛，对吧，隐藏3个月隐藏不下去了，然后就把他放在河上，看他能不能活，放一个蒲草给他放在上面，随着尼罗河飘下去。结果路过皇宫就被法老的妹妹啊，女儿啊，后来法老的姐姐捡到了，捡到了以后就把他养起来做了养女。所以摩西3个月以后就在皇宫里生活。圣经告诉说摩西在皇宫里生活多少年呢？生活了40年，到40岁，快到张健那个年龄了。他在皇宫里面，圣经告诉我，摩西接受了所有的全世界当时最好的文化的装备，文化的装备。40年，圣经用一句话说，摩西学尽了一切的学问，人世间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不仅是个大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个科学家。所以他学尽了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学问。就像因为他这个教育在皇宫里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他不用去教那个教室上课，他可能就是一个老师一大堆学生，对不对？因为王子嘛。我见过达赖喇嘛，你看英文也好，什么的都好，什么的都懂。他说他学人吧，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老师，他的英文老师是专门的欧洲请来的，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他学的中文，中国的历史都是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来教他，所以他当然学习好啊。所以他前40年学了一切的学问，然后他就杀了一个，为了他的同胞希伯来人，就杀了一个啊，这个埃及人，结果他同胞要告他，你知道。同胞很多的内奸啊，要告他，他就吓跑了，就到了旷野，就在旷野里生活了40年。这40年，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去牧羊、放羊，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放羊的羊倌。你想，人生这个跌宕有多大呢？那么他孤独，当然感谢主，他结婚了啊，他娶了一个祭司的女儿，然后他又生了2个孩子啊，所以他结婚了。然后他牧养的羊又不是自己的，40年他没有一只羊，没有任何的财产啊，他牧养的是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所以他牧养了40年，他所有人生的骄傲都没有了。你想，过去他想着他可能会接埃及的班，成为埃及的法老的， 当时埃及的法老想给他，后来还是给了自己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他成为一个被通缉的通缉犯，然后他逃到了一个旷野，隐姓埋名40年。那个时候他能知道什么？他就觉得他过去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时候他已经80岁了。我逃离北京大学，逃到东北2年，我就知道我什么都不是了。我在这人生就那么简单，就像张健说，人生其实就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压力，没有那种想象。那我就开始接受我面前的生活，我不再是北京大学的张伯立，我是逃亡的王老四。我开始每一天为了生存去活，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一口饭，一个感恩，一个思念就够了。后来摩西，神在80岁的时候，摩西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的时候，神拣选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摩西就接受了这个使命，就跟法老有那么多次的面谈啊，谈判，然后上帝帮助他降石灾在埃及之地，最后在逾越节那一天，过了逾越节，他带领了400万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埃及，开始进入到旷野。他们在旷野里多少年呢？40年。摩西最后的40年，旷野那200万以上的，将近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全部死光了，生下来的在旷野里生的下一代兴起来了，他们才到了迦南，上帝所应许之地，就像今天以色列的地方。在迦南地之前，上帝告诉摩西说，你不能进去，因为你的使命完成了。如果是我，我一定跟上帝阿狗，凭什么呢？对不对？刚刚到了，我就不能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时代，人那一段的使命就结束了。张健也一样，我相信上帝只给他48年，他就结束了。可他留下那个声音、那个觉响、那个故事，永远的被人传颂。上帝，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我这天祷告老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是他？我比他多10几年。可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让他走了。摩西要走之前，就在迦南地，面对着迦南地，在旷野里边，他看着眼睛看着迦南地，上帝告诉他：“你要死在这里。”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地方，你的使命结束了。摩西写出了诗篇90篇，作为的人生的总结，也作为对我们每个上帝儿女的激励。你看他写到人生的短暂和无奈，第一就是死亡。死亡，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第一节第二节我放在后边讲，我认为这是个这个 introduction， 一个开头，它也是个结论，也是个结论，所以我把它放在后边讲。那么我前面讲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人的部分，第二部分关于神的部分，第三部分关于我们未来的部分。第一部分讲到的是人的状况，摩西讲到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是人的结论。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是在上帝的手中。神说你们要归回，你们从尘土来，还要归于尘土啊。但是我们这一生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呢？摩西用了几个，我今天有四个方面来分享。他说，你使人归回尘土，归回尘土，他这里边用了四个如，如果的如。他说我们人生的这种死亡是不能逃避的，人生的结果就是这两个字，这也是我们基督教要解决的问题啊，人为什么会生？人为什么会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加尔文说我们活的意义就是荣耀上帝。那我们如果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荣耀上帝，对不对？那我们会了解说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结论就是死亡。第二，短暂，短暂啊！他说啊，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我们这个字不念更，念经，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读白字啊！现在很多人老读白字，挺丢人的。所以我们要读经，我们有一经、二经、三经、四经、五经，打经的。我们东北就有打经的，我们就东北人不会读错字儿，这个，因为他知道有打经的，你知道吗？他说人生的短暂就像一经，我们中国晚上有五经，对不对？从第一经到第五经天就亮了，鸡叫了，到叫五经鸡叫，小时候不听过叫半夜鸡叫，那是不正常的，那是周扒皮，你知道吗？所以正常的鸡叫是五经。那彼得就在鸡叫前不认耶稣，也是在五经的时候，天要亮的时候。弟兄姊妹，人有的时候就要天要亮的时候熬不过去，就在那个时候软弱下来。很多时候人就熬到第五经，比如说现在如果你被中纪委抓到了啊，人审你，你到天亮就熬不过去了，你就招了，你知道吗？啊，就那个时候就是最难熬的。我们也说黎明前的黑暗，在那个时候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黎明前也是最难熬的时候。人熬了一夜，熬到那时候就开始困了，对吧？就像听讲道刚开始还行，听到最后我剩五分钟的时候就快睡着了，就是这样，基本道理差不多的。所以人生的短暂，他也讲到我们人生的脆弱。他说你叫他们如睡一觉，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的短暂就是如此。你看他这里边用了几个如，第一个，我们人生如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然后呢，他又说我们如水冲去，对不对？我们像水流过去就没了。然后他像我们如睡一觉，他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词，都用如。然后他说我们如生长的草啊、嗯，然后我们早晨生长，晚上就要枯干割下。我真带不走什么太多的东西，这还给你五分钟。如果上帝让你走的时候，哪有五分钟？刹那间，你带什么？你说我都揣兜揣好。到天上你的衣服也带不上去，你揣哪儿啊？你有什么兜可以揣的，对不对？只有生命里的东西可以带走，你什么都带不走。人生就是如此的短暂。所以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年岁是七十岁，他那个时候活得多，那个时候正常年龄是七十岁，那摩西活了一百二十岁。那上帝给他极大的恩，是为了让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去，给了他这个使命。如果不给他这个使命，他也就八十岁就在旷野里就完事了，对不对？我们想得很清楚，因为神要通过四十年来磨练这个民族，四十年的苦难使这个民族更加的依靠神，因为这个民族常常的悖逆，常常的不要上帝，他们常常的拜偶像，他们寻找自己的上帝。但上帝是通过这四十年的苦难，让他们认识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神，是他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是负他们世世代代责任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多敬畏上帝，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敬畏。他们因为历史的教训太深重了，尤其二战希特勒给他们的教训，他们真的要依靠上帝，否则他们什么出路都没有。摩西在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生命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我们其中所轻夸的，我们能够说什么呢？我们能够表达什么？我们人生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人生，我们要对子孙说，你爷爷这辈子后边冒号，你能说什么？你告诉我。我的父亲临走前一段时间就爱说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宝贵的就是你们七个孩子。我觉得他真是说到了点儿上。你说弟兄姊妹，我们这辈子你是宝贵的是你的房子，是你的汽车，是你的票子，都不是，最宝贵的是孩子，是你的后代。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摩西对后代，上帝对神儿女后代的眷顾。最宝贵的，我父亲说我最宝贵的就是你们七个孩子，我父亲生了七个孩子，感谢主，感谢主，他生七个，我是第五个，如果他少生就没我什么事了，就没我了，所以我感谢他，感谢主。那我们到了八十岁，我们能夸的，能夸什么呢？摩西说，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人生的无奈，对不对？我们看到说，这些隐藏的事情，是我们有时候看不到的。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我们看不到那个未来的。所以保罗后来就讲啊，人生啊，你要注意，你能看到的不重要，能够看到的，他用一个词叫做暂时的，你能看到的都是暂时的，你看不到的是永远的。过去我读不懂，现在我懂了，常常的给弟兄姊妹做追思礼拜。这个法国这次也希望我去能够主持这个张建牧师的这个追思礼拜，他觉得我去最合适。第一个是当年的朋友，后来又是战友，后来我们又成了主内的同道，后来又都做了牧师。因为时间，我也想我能去我尽量去。我主持过很多的追思礼拜，前一段教会的黄金姐妹走也是我主持，好多追思礼拜主持。我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每次我都有特别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为一个人送行我是很难过的，可是我同时要为他们喜乐，因为他们都有盼望。那我每次看到，有的时候我陪一个人到人生最后那一段，我才能够了解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声叹息，对不对？我才能够了解摩西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我们眼睛见到的是暂时的，眼睛没有见的是永远的。如果你现在可能不了解，如果你到了你人生最后的一个时刻，躺在床上就要快离开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一定想未来我在哪里，我的灵魂是在主那里吗？有一天主耶稣复活来到带领我们，刹那间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跟主耶稣一同复活，这是你最重要想的，这是最重要的。你看到那些有了确信的人，他们都很喜乐的面对死亡。就在我那一年，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弟兄，我还记得这个弟兄是坐轮椅进来的，然后就坐在前面。我讲到讲什么他都流泪，讲奉献他也流泪，他要一听神的话，一听诗歌就开始流泪。后来我就去探访他，我到他家，他的家满墙都是那叫什么呀，专利证书，都是专利，他在美国有70多项发明，这是台湾的一个科学家，很了不起的。他告诉我说，20岁我在台湾就受洗成为基督徒，来到美国读硕读博，毕业以后然后就分配了通用，找到工作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好多的发明，就是我们开车那个 airbag， 就是那个你那个方向盘里边有一个，一出车祸邦当就出来一个大气球打你脸，对吧，都把你打肿的那种，那就是他发明的。那我就问他，你能不能轻点把人脸都打肿了，他说轻点就死了，这个正好就是打肿了，打不死，你要轻点你就撞到前面了就不行的，所以他是这个很难弄的，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发明。然后他就说他来到这里30多年一直在奋斗奋斗奋斗，他取了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多的专利，他成为公司的副总裁，最后他得了癌症。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信主30年没有踏入过教会，这也很奇葩，不多的，总的基督徒总要到复活节来一次吧，对吧，跟耶稣要一同复活，对不对，那总的要这个圣诞节要来一次吧，教会有活动吗？那有的觉得我们常常犯罪的，总是每个第一个礼拜要领圣子圣餐，把罪洗净一点吧，对不对，我们总是会有这样子。您没看到，你看上礼拜复活节我们300-400人，这次今天就没有那么多了，对不对，很多就是复活节的基督徒，对不对， 总是要那时候来，要那时候来。可是他从来没有什么圣诞节、复活节什么，圣餐没有领过。得了癌症，晚期化疗了，也不能去公司上班了，这才让太太推着轮椅来到教会。那为什么选择我们教会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太太不在我们教会，是在隔壁的一个教会，他就来到我们教会听我讲到，听了半年，听了半年，每次探访他他都流泪，讲到自己的亏欠，亏欠神啊，因为想的已经不是今天得什么荣耀，是想明天以后能不能到上帝那里去了，就是要跟神建立关系，对不对？我们这位神，只要你愿意回转，他就愿意用笑脸来欢迎你，他永远赦免你的罪，这就是我们神的伟大了不起的地方，不计较的神，从来不计较我们的罪的神，如果计较我们罪，我们哪一可以站立得住呢？我们站立不住的。后来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说，牧师啊，他可能不行了，昏迷一个礼拜了，在医院里，我要去新加坡布道，那是新加坡我们分堂，我每次去都一个月啊，最少一个月，多了我会两个月，那我到新加坡去，那是新加坡的大陆的施工非常的兴旺，中国人不断的涌进新加坡，那我就去在那里建立教会，一间两间三间，我们就去开始建立教会，那我就去，走之前我到医院里看他，我记得那一天我去了，我跟月娇姐妹，我们就给她唱歌，我们就唱七恩典，哎，她醒了，医生说你看昏迷了七天，你们一唱圣歌就醒了，这灵里相通啊，那你们跟她说点什么吧。那醒了我一看呢，她还叹口气，好像睡一觉，我就能够理解说摩西说我们的生命七十年呢，就如睡一觉，他就醒了，说：“哎呀，睡了一觉。啊，不是你来了，来多久了？”我说：“你睡多久了？”我不知道。医生说：“七天了啊，昏迷七天了。那”那我的时间有限，他的时间有限，我不知道他哪一分钟就走。我们挑重要的说吧，我们就不再谈什么工作啦、生活啦、买汽车啦啊，我们也不需要谈什么家长里短了，就是咱们直接进入主题，咱们谈死亡和永生。我就问他，你知道吗？你可能活不多久了。他说我知道，我刚才就从天上回来的。你说吓人不？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吗？我睡了，我都看见天使了，啊，我看到耶稣了。我说真的吗？他真的。我说那行了，你肯定会得救的，确据。那我说你有什么嘱咐？你告诉我。他说牧师啊，两点，我跟你讲两点。第一点，告诉弟兄姊妹啊，不要学我。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不要学我，一定要去教会敬拜神。他说我如果总去教会敬拜神，每一天听上帝的话语使我活得有智慧，那使我喜乐，我就不至于得癌症嘛。社会的压力太大，工作压力，为了成名成家多大的压力，对不对？我八九年就明白了，你知道我能活到今天，就因为八九年以后我不再想成名成家了，我不再想写作业了，你知道吗？我要那有意义吗？那都是虚的，有一天我走了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这博士学位读了十几年才读完，对不对？我不着急，急什么？这些东西都不着急，有没有都无所谓的，对不对？这弟兄神院找我教书，一看我这后边是硕士，总说你这不够格，你这个你教硕士你不能是硕士，你总得有个D在前面嘛。那终于下礼拜我就拿到D了啊，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知道这个不重要。他知道了，他告诉我，告诉弟兄姊妹，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礼拜天不管多忙都要分别为圣来到教会，因为在我的一生中这半年是我最喜乐的半年，每天我都就从天上的力量信息给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活着的时候怎么不说这种话呢？要死了才能够懂得，这就是人生的智慧。到那个时候才知道这是智慧。第二点，他告诉我，我就你这么一个牧师，当年给我受洗的是谁我都忘了，这个从来没去过教会。我走了，你得给我主持这个追思礼拜。我说没问题。他说说好了，我们俩就握手，没问题。我加了一句，我说我明天去新加坡，如果你明天不走，那我们就得等一个月，希望你能够坚持一个月，好不好？我一定替你主持。 真就是一个月。我回来那天凌晨飞机降落之前3点钟，他被主接走。我们为他举行个追思礼拜，来了400多人，大多都是美国人，都穿着西装革履的，都从底特律飞过来，飞到我们这个维吉尼亚。那天我讲到，我也讲了10篇90篇这句话，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所以我们生命很短暂，弟兄姊妹，在我们这短暂的生命里边，我们看到无奈，我们对生命没有把握。你敢说你能够把握你的生命？不能的。你能敢说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能把握？不能的。你能说你永远不死？不能的。过去多少伟大领袖说他要万寿无疆？不能的，不能的。人都是很无奈的，不管你是国家领袖，普通的贩夫走卒，有一天你都会离开，你都会离开的。所以我们的人生，诗人说像一声叹息啊，像一声叹息就过去了。他说我们的人生是劳苦愁烦的，是转眼成空的，我们就如飞而去了啊，如飞而去了。那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弟兄姊妹，如果不认识神，人生没有盼望，人生真的没有盼望。我们可以说我们成为一个科学家，那又怎么样？我们成为一个国家领袖，那又怎么样？我们成为一个富有的人，那又怎么样？富不过三代，对不对？你富有又怎么样啊？所以比尔盖茨把他的所有的这个他的赚的钱都捐了，90%都捐了，对不对？儿女如果能够比我们能力好，还用得我们给他们钱吗？不需要的。如果儿女不如我们，我们给他的钱反而害了他们。他们应该去努力，他们应该像我们一样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我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哪有钱啊，对不对？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带多少钱你们知道吗？我是零 zero 啊，欠债来的，我的飞机票都是别人给我买的，你知道吗？那么今天我来到美国，我是穿着短裤，都没衣服。我逃到香港，人家英国政府给我做了一套衣服送给我，你知道吗？所有的都是恩典，自己什么都没有。我太太师母来到美国87年还是86年，来美国带了40美金，觉得很有钱了，能有40美金在中国，多少人民币换的，你知道吗？那时候工资才50多人民币，1人民币再换多少啊？好像1毛多美金，这是个样子，觉得很富有了。我们能带的带什么？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不要计较你财务上的得失。我发现很多夫妻吵架就因为财务，因为钱，有意义吗？当有天你如飞而去的时候，你还左边拎着一个钱匣子，右边拿个账号，你飞走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只能够交出去，没有办法的。不要计较，在活的时候啊，喜乐平安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人生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摩西在90篇一开始就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感谢神，你还有盼望，因为你的盼望就是上帝，神的恩典和怜悯啊，神的恩典和怜悯。这里边第二部分，摩西就讲到了，他把人的有限转到神的无限，啊，人的无奈转到神的恩典，啊，转到神的恩典。所以他这里边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光，将我们面前，将我们的隐物摆在你面光之中，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神的光一照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动之下，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了。然后他说，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然而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拣选了我们。复活节刚过，我们知道耶稣，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世界上， 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认同我们的苦难。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苦难和罪都钉在他神儿子的身上，所以他被称为代赎者，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他买赎了我们，用他的生命换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那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怜悯就临到了。所以摩西特别了解神的怜悯，神的怜悯里边不仅都是恩典，也有管教，也有管教。所以这里边第一点，我们看到摩西用了一个神的指教，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的日子70岁80岁，你数算过吗？你不能数算的，你一数算就灰心，尤其我这个年龄，我一数算 My God， 我都60多了， Oh my God， 我是活不了120岁的。我觉得摩西能，我能吗？你们觉得我能活120岁吗？当然你们说能了。我爹活了94岁，我爹是经过苦难的，一身疾病，脾大肝硬化，肝切掉1/4，20几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土改工作队打土豪分田地，把人土豪打死了，就把酒都喝干了，就肝喝坏了。他们土改工作全是肝病，活该他们喝，你这喝人家不该喝的酒，全喝肝病。然后我爹就在北京手术，那时候我爹还在县里边当领导，够级别，就送到北京，苏联大夫给他手术，哇，脾割掉，全部割掉，没有脾，胆也割掉了。然后呢，肝割掉1/4，所以我爹胆儿很小，没胆嘛。文革因为胆儿小，文革也躲过了，反右也躲过了，啥都不说，躲在家里不讲话，然后官也不当，躲在家里种地，所以到79年就离休了，也没有贪污，因为机会都没有。没想到生这么大胆儿的儿子，他自己也很奇怪。你知道吗？他也很奇怪。我一出事，他说：“这小子，怎么可能呢？我这么胆小，他没有干手术，他胆也很大，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有基因的，指教我们什么？指教我们的年岁，指教我们的日子。所以他说，求你指教，我们自己不能够数算的。我们不仅不能数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活多久。我们数算什么？今天我说我还有90岁，我还能活30年。我数算数算数算数算30年，我该怎么活？做计划，傻不傻呀？有一天，上帝就像张建人把我接走了，我去东南亚，去南非，回来坐飞机，下飞机就走了，那有可能啊，对不对？你数算有意义吗？你就只有交托，你没能数算。张建也没有想到，他上了法国的飞机，从东南亚回来就下了飞机就到德国，还死在了德国，一个肝昏迷，一个肝腹水就死了。所以很多人说他死得很奇怪，我们要调查这个真相，调查这个真相。弟兄姊妹，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数算的意思就是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你们，这是你数算的智慧。当你数算说我每一天都是我人生最后一天，你该怎么活？你该怎么面对你的妻子？你该怎么面对你的丈夫？你该怎么面对你的儿女？面对那个伤害过你的人，你该怎么去面对？如果你是最后一天，你一定要学习饶恕。主啊，赦免我的罪，因为我要见你了。那欠我钱我也不要了，反正要他也不给，那我也等不，他说一个月以后给，我活不到一个月，今天就走了，你知道？一个月以后给跟不给没什么区别了，不要计较了。人生计较是不聪明的，所以数算我们的日子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数算，用神的智慧来光照我们数算。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得着什么呢？智慧的心。哇，真的是智慧的心是从神而来的。人常常说什么叫智慧的人，我说智慧，圣经被称为什么？智慧书。圣经也被称为生命书。你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你怎么会有智慧？你读的都厚黑学，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列宁的暴力革命，你会有智慧吗？不会有智慧的。那个没有称为智慧书，那个连共产党自己都说那叫革命的书， 那不是智慧书，
革命就是
我要杀你。什么叫革命？革你的命吗？对不对？革命不是好词，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阴暗的不好的词。我们过去小的时候都不了解，因为革命是好词。革命是不好词啊，袁总好词吗？对不对？不好词。我妈妈当年就以为是好词呢，人家到我们家，那时候红卫兵到我们家考试，考我妈说你革谁的命啊？我妈说革毛些命呗，那还有啥说的。我在旁边吓得汗都出来了，我爹我看脸一下就白了。哇，这红卫兵那个解放军的那个指导员，这个对我妈很好，我妈也在街道办事处帮帮忙，就说哎呀大婶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对不对？我妈说你说对了，就是跟着毛主席革命嘛，你看要不然就坐牢了，你知道你敢革毛主席命，你革命就是杀他，这意思你都明白吗？所以我被称为反革命，我被称为，我当年被中国定的罪就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我很敢反革命。对了，所以我爹革命我反他，我反革命。那弟兄姊妹要了解，很多的词汇是我们骨头里的血液里的，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 DNA 带给你生命中的咒诅，正确的 DNA 带给你生命中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读智慧的书，读神的书，创世纪到启示录，人怎么生人怎么走，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与夫妻的关系，我们与儿女的关系，都教导我们走正确的路，有智慧的心。你们，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弟兄姊妹读圣经？好像有弟兄姊妹觉得，哎呀，牧师老让我们读圣经，好像是给我们功课，给我们压力。其实不是的，是让你有智慧。你们，让你面对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难题的时候，你有神的话来帮助你。因为神的话才是你的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神的话才是你生命的粮，你吃了才不会饿，否则你的生命是永远饥渴的。人是渴望真理的，没有一个人不渴慕真理，但你渴慕的是什么？你渴了你说我去喝酒，不解决问题的，对不对？你渴了要喝生命的水。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会在你里边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如果我们只喝世界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但神的话像生命的水流来滋养滋润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有智慧的心啊，神的啊这个指教。第二点，神的怜悯。摩西说，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感谢主，这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告诉我们说，神怜悯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怎么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的人生没有出路那我们怎么办呢？保罗用一个转折的词叫然而，然而神因为爱我们的大爱，以弗所书第四章，在我们在死亡咒诅下，我们被神挽回，因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在过犯中的人因着他我们有了盼望，对不对？爱我们的最高的表现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少有，为人死或许有感作，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罪人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爱没有一个爱可以愿意为你死，而况且他还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为你死，让你有全新的生命啊！所以这就是神让我们转回，神让我们面向他，他也面向我们。就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对不对？但是了解这个浪子的故事吧， 最近我在写作业啊，对，谢谢巧巧给我借书，在图书馆，我在写这个浪子，他需要有一本书是他那个参考，我有六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卢云神父写的《浪子回头》，那个伦勃朗的那幅画，大家看到伦勃朗那幅画吗？对吧？画家在这里，伦勃朗画黑白的明暗的对比，一个老父亲和一个儿子。儿子一身褴褛的跪在他父亲前面，父亲用慈爱的手在抱着他，眼睛充满了怜悯。然后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就当故宫就好。他走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说的，走的时候豪言壮语：爸爸，把我该得的产业给我。他爸爸就给了他，他就卖了，就出去，就圣经用了八个字，叫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难道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八个字，任意放荡，这是我们的自由吗？然后浪费资财，钱花在不该花的位置上，你的钱帮助过穷人没有？你看到那么多没有父母的孩子，那么多没有人帮助的穷孩子，他们连学都不能上，你捐过一分钱没有？那你的钱就是浪费了。可是我们一桌饭，龙虾啊，这个什么牛排啊，小龙虾我都不吃这东西的，然后我们就拼命造，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吃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世界还没有吃饱饭的人呢。朱张建弟兄就是经常去东南亚帮助那里的穷人，在柬埔寨，在泰国，他到泰国难民营，文章告诉他把所有的兜都打开翻开，所有的钱全部给他们，然后他还流泪离开，一次离开泰国到欧洲议会帮助他们，说这些难民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到欧洲呢？他们在那里十几年都出不来，那么苦，欧洲答应他们，现在难民都是解决穆斯林的难民，中国的难民不管，那解决，因为中国没有战乱，那边有战乱，可战乱的难民来接受。弟兄姊妹，我有一次我去柬埔寨，我去宣教啊，那张建当然没去了，我去跟教会的李天峰牧师，我们几个去，我到那个杀戮战场，一群的小孩子朝我要钱。朝我要钱，我就给啊！我知道，我就换了很多当地的钱，我也不知道当地钱是多少，反正100美金换很多钱，我就一直一直给。有一个小女孩子跑过来，她跟我讲，她要美金，要美金 ，$10 one night， 她跟我讲英文，我当时就震惊了。未成年13-14岁的小女孩。他拉着我的衣服，那么多的流浪者在要钱，我们给他不要当地钱，他要美金。他说一句很标准的英文 $10 one night， 我就哭了。这世界这么多的孩子，我也想到我的女儿，她再苦她也来了美国。这世界那么多的孩子，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们去参观一个基督教，一些美国的牧师投资搞了一个工厂，专门印 T 恤，卖 T 恤。所有的女孩子100多个都是妓女，他们一个一个买回来，一个一个把他们从路上捡回来。带他们信耶稣，让耶稣的宝血把他们洗干净，然后给他们进行心理的辅导和医治，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站立起来，然后这个工厂的设备是从美国运来的最先进的设备，来产各种最新式的 T 恤卖钱，丝巾卖钱。他们一个那么美丽的，那么有尊严的，你根本不知道过去他是做过那些工作的人。我们那天我们每个人都买了10几件的 T 恤，我们就为了赞助他们，我们还给他们很多的捐款。牧师跟我们介绍，我们就拿着 T 恤回到新加坡，又发给弟兄姊妹，给他们讲这个世界的故事。弟兄姊妹，我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常常 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在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全世界40%的资源被这一个国家给用掉了。我常常说，美国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材减到一个正常的程度，非洲都不挨饿了，全吃饱了，对不对？柬埔寨的孩子也不会一个一个的去要钱，那孩子们，我们只看到了柬埔寨，我们还没有看到孟加拉，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巴基斯坦，很多很多穷过的国家，阿富汗，很多还有战乱中的国家，那孩子是如何生活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财物用在什么地方？我常常说，我们只要不多，我们一天存1美金，我们把这孩子钱捐给那些有意义的慈善的事业，或者帮助教会的宣教。我记得我那年去缅甸宣教，我跟蔡牧师去的，我们教会的 Bill 黄高辉找我吃晚饭，就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我也没数，我说多少，他说1万美金，我说干什么，他说你随便用，你就去泰国缅甸宣教就用好了。这么多的钱，你知道那是九八年上个世纪，我神学院没刚毕业，没有毕业呢。你知道泰国那时候，你知道流行什么东西？那个缅甸翡翠，那个翡翠镯子200美金，我就想给师母买一个，而且要买国家出产的，有证书的，你要买私下的，抓住就判刑。不可以买私下的，那时候还没有开赌石，中国的边境赌石的还没开始呢，都是存的，漂亮的不得了。我们去了到哪里边，看着那么多的穷人，我们为他们讲到他们信主，然后教会的神学院啊没有钱，教会的神学院的牧师拿不到薪水，那个神学院的院长苗牧师请我吃饭，我还记得的，为了欢迎我这个美国来的讲员请我吃饭。其实讲到的第一排是和尚，第二排衣冠道，第三道道教，全是各种宗教都来听你讲道了，你知道，就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他请我吃饭，还选了一个不错的餐厅，在缅甸的曼德莱附近的一个乡村叫美妙，非常美丽的名字叫美妙。我们在那里吃饭，是一个没有冷气的电风扇在吹，他点了一桌菜，大概是8个菜，他全家有4个孩子，他们夫妻俩，我跟蔡牧师，我们两个请我们吃饭，点了那么多的菜。你知道泰缅甸的菜有点像云南的菜，他们用很多的豆豉来炒菜，当菜一端上的苍蝇呜呜夹就全落到那个菜的上面，你根本分不清什么是豆豉什么是苍蝇，你要想吃就拿筷子扫一下，不飞的是豆豉，飞的就是苍蝇。说实话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我就看他4个孩子狼吞虎咽的吃的那样的香，我就问他，我说苗牧师你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啊？他说新加坡神学院。哇，我的学长。我说那为什么没有留在新加坡？他说我就是这个城市长的，我的父亲在这个城市宣教生了我，告诉我临走告诉我，你不能丢下这里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不管飞多远你都要回来牧养这里的羊群。所以他我到新加坡，我读了4年硕士毕业以后，新加坡一个教会给我一份工作，4000新币一个月。他面对我就是4000新币，还或者我拿40美金，40美金的薪水，他一个月，教授30，他是院长多一点40，因为孩子多。我或者拿4000，或者拿40，我或者留在新加坡这么干净美丽市，或者回到我的缅甸，我的家乡，对我面前就是这么一个选择。家里投票的时候，4个孩子都举手留在新加坡，他们在新加坡都是最好的学校的教育。妻子的手是举不起来的，就是在流泪，看着丈夫，看着孩子。苗牧师决定回家，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缅甸。他后来成为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哎，他们自己种菜，
啊，那个神学院有200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都是少数民族的神学生，在这里造装备。我们就是到那神学院去学习，去教书啊，教课啊，讲道啊。讲完以后，那天我们要走了，蔡牧师找我，你还有多少钱呢？我说还有好几千呢，没花呢。你再拿出来，拿出来，全部都拿出来，你钱包里再拿出来，你有钱干嘛？回美国用不着了，拿出来给他们，他们都没饭吃。一个国内来的传教士，一个河南的小女孩子叫张玉波，跟我妹妹同名。她说她6个月来到缅甸都没有吃过肉。我们全给他们，他们的孩子盖的跟那个学校、那个教堂都是草棚子的，一脚就能够踹开的。我们全拿出来，我也忘了给留200块钱给师母买手镯子。现在这手镯子一个在中国都涨了10万人民币了，那么贵。我们就那么一个机会，我们全部留在那里。今天想到我一点都不遗憾，除了有点愧对师母，到现在他都没有那种镯子，嗯，但是我们把钱都留给了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神的怜悯，神怜悯我们，神的慈爱。所以摩西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今天你读这句话，你是不是感觉不一样？我讲了杨博士，就是那个科学家，他告诉我的第一个要大家来聚会呀、啊，早早饱尝主的慈爱。他说他临死了才懂。摩西讲到第14节，让我们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好叫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像我们的一生欢呼喜乐是因为神的慈爱。我们的一生欢乐的这个源泉来自于上帝，所以我喜欢一首歌说：“神是我们的喜乐。”你们，哈利路亚！如果没有神，我们的喜乐单单是靠物质的喜乐，那不是生命中的喜乐。比如说你中了个彩票，你当然就喜乐了。可是那你不中彩票的呢，你就没有喜乐了。如果你的股票在上涨，你就喜乐；股票一跌，你就忧愁。可是神永远不动摇。我那天我去台湾，我看到台湾哇宣教，到台湾很多，你们看物质生活民主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忧愁啊。股票一下跌，很多人啪啪啪啪跳楼啊，你知道？我去那天，那是那一年17个跳楼的，一天17个，就是股票股灾，叫股灾，就像中国那个叫最近一个叫什么东西前一段啊，就那个全没了，清仓了是怎么叫？就是不懂，我不买这个东西，全没了。人们就不活了，然后电视台请我讲两句，我就讲了两句。我说：“如果你的人生，股票是你的人生的喜乐，那很危险的，因为它上下，它老是这样子，对吧？它一上来你就高兴，下来你就跌，那心脏受得了吗？心脏病早发作了，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不动摇的，对不对？神的爱永远不改变的，神是在亘古到永远，它是不改变的，所以神才是喜乐，对不对？”我说你比如说你跳楼，你在101最高嘛啊，你跳一半一回头，101大的电子牌股票上去了，你想回去你回不去啊，对不对？你人生就被这个左右，是很不稳定的。所以你为什么要信神？信神我们人生就稳定了，你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喜乐。求你让我们啊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让我们因着你欢呼喜乐，这是神的慈爱。所以神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最后一点，永恒中的盼望。那么弟兄姊妹问说，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在神那里。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说这个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有一段就讲到这个永恒盼望的前面有一个回到了诗篇的第1，永远不变的盼望。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但是我们了解了，那我们人生的短暂，神的永恒，我们就要回到神那里去，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有两段的经文作为今天的回应啊，两段经文做今天的回应。 我看这个这段经文，不要动，我来动，我来动。好，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从十一章啊看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信。所以这些人第十三节是存着信心死的，谁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约瑟，他们包括这个摩西，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界上是客旅，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你在中国是客旅，你在美国也是客旅。请问一个客旅，我常常的出差，你会带什么东西？你不会觉得我是永远的嘛？你把什么家当都带着，对不对？锅碗瓢盆，你不会的嘛？你就带一个包啊，走了，然后就回来了，回到家里才觉得是一个稳定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是客旅。然后他说，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永远不变的。我的妈妈临走的时候啊，我爸爸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儿子，天上见。这就是他的盼望。他八十岁受洗，从一个老共产党员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有了永远的家乡。他告诉我，儿子，天上见。我的母亲最后一句话就比较感性，说，儿子，妈想你。这是他人生最后一句话。两个老人的最后一句话都跟他这个不孝的儿子有关系，也因着我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张健弟兄走了，我看过一个关于他母亲的访问，他的母亲非常的爱主，他的母亲曾经到巴黎访问过一个月，都到各个教会去讲见证。然后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儿子说，儿子，我把你交给神了，不一定再来了见到你。我记得我跟我母亲最后一面是在香港，我母亲每年都到香港去聚会啊，我到香港他就来就跟我住在一起，很快乐的时光。我跟谭健说，我们好快乐，我的妈妈，我的哥哥嫂子妹妹妹夫啊，他们的孩子，我们就在一个房子里边，在香港海边，我们就天天在一起。虽然有忙碌的服侍，但是回到家里边感觉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妈妈有一天走了，她说，儿子，妈86了，再不能来香港了，你也回不了国，我们可能就此告别了，但是我们会在天上见的。我那天哭得一塌糊涂，我送她到机场，看到他进入到那个机场里边，我进不去了，他回头朝我笑，给我一挥手，那是我最后看到他的样子。我感觉到无奈，人生的无奈真的是很无奈，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像张健弟兄一样。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吧，我们来唱一首歌，你流出宝血。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我后来又改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陈义豪牧师特别推荐的。大家知道陈义豪牧师也经历了过一件事情，当年有一个飞机啊，是新加坡航空公司从台北起飞，飞美国洛杉矶，波音747，在起飞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个那个吊车，一起来就掉下去了，飞机大火，无一人生存，400多人全部走了。他的母亲就在那个飞机上，就想来到洛杉矶看望一眼儿子。儿子从法国毕业，拿了音乐的博士，做了主任牧师，台福主任牧师，想跟儿子过一个晚年，就走了。陈牧师非常痛苦，他们全家都飞回去。 他们就在四百多人里找自己的母亲，每个人上面都有一个白布，都烧得面目全非，他们根本找不到。突然有一个白布下面飞出一个蝴蝶，是黄色的，非常的漂亮一个蝴蝶。他觉得那个一定是母亲，因为母亲从小就喜欢蝴蝶。后来经过 DNA 检验，真的那是他的母亲。所以他写了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生命虽然有限，在你的里边我有永生的道路。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诗篇九十篇，也通过张建牧师抓他离开这段啊他的经历，他的诗歌，让我们得到帮助，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认识你的无限。我们愿意跟随你，愿意做你的儿女，愿一生一世为你而活。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包括我们在视频前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看直播的时候你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主耶稣，我 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一位，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在上帝的磐石里边，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天父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里边享受你同在的平安喜乐，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都有智慧的心，我们未来也可以有与你同在。安慰张建牧师的母亲，安慰他的父亲和家人。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